河南这个福音特别兴旺，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个教会应该做什么事情。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我们教会，一个教会是独立的一个教会。我们说我们是常常会说我们是尽心教会。我们的目的是，你说为什么叫这个独立教会呀？我们的教会是以这个圣经为中心的，还有呢以家庭为导向的。我们把福音要传到世界各地，这是一个教会应该是做的事情。我们是独立的，我们不属于一个宗派，并不是你说是尽心教会都是一个宗派，也不是的。我们不是属于任何教会管辖，我们就是独立的。我们教会如果成立的话，我们教会也可以支持宣教士呢，也可以选择领袖啊，也可以差派牧师啊，这些我们教会都是自己做的事情，没有别的教会就是逼着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教会应该是按照圣经的方法去做。我们的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头，我们不是接受这个任何宗派的管理，任何宗派他们管不了这个教会，因为圣经也有这方面的说的。你说我们相信这个圣经啊，每个字每句话都是很重要的。圣经是我们信仰和行为的唯一的标准，这是这个圣经说的。我们说圣经就是主的话语。我们说是虽然有40位作者写下这本书叫圣经，但是呢我们知道它是天主感动人写下主的话语。我们说这就是主的话语。我们说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怎么生活呢？他有在这个圣经当中，我们会找到我们这个基督徒在人生中有什么样的答案呢？这些圣经都能找到。我们说这个圣经就提供这些解决这个生活中的答案，这些方案，他会告诉我们这些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方法解决呢？你说这个教会，你说教会应该做什么事情啊？一个教会，我们应该有一个盼望。你说盼望什么呢？一个教会要盼望这个有好的教会，要盼望什么？盼望有稳固的家庭，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教会应该是家庭这个老人年轻人孩子们这些要正常的教会，这些都应该有。你说我们希望这个有这个稳固的家庭，我们也希望这个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顺服圣经的教导。我们说这个这样的话，天主会祝福这样的家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我们的教会这个教会的一个希望有稳固的家庭，家庭是这个丈夫要这个带领这个家庭，还有呢妻子要跟随丈夫，孩子们要顺服。我们说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竭力追求圣经的教导，有这样的一个家庭。如果有这样的家庭，我们会说这个有这个稳固的教会，这是圣经也很多地方能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目的也是把这个福音传给家人朋友，这是一直到什么一直传给这个世界各地，这是圣经也是很多很多地方提到这些事情。我们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我们看几件事情吧，我们看几件事情会帮助我们。第一，我们说我们的教会要做什么事情？第一，要宣讲基督的福音。我们说这个这是非常重要。先这个传福音，如果不传福音，人不信主，这个别提教会了，不可能的。这是我们说这个，我们是应该这个劝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应该劝。圣经在这段经文也提到了，他说，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阿们。这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和给门徒说的话语。他说你要劝化万民，劝化万民，我们知道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包括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这些肯定是包括了。他说要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劝这些人信靠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心，就是说这个跟人在一起啊，应该跟别人 说说这福音的事情啊，说说这个耶稣基督的事情啊，我们应该这个劝人的，这是我们必须按照这圣经所说的，按照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知道这常常认着讲这个大使命，经常讲这些经文，其实是也是给每一个人的。这个我们说大使命也是从一个人开始的，这是也从每一个人开始的。也看一下，《使徒行传》1章第8节，这些经文在《使徒行传》也是非常的重要。你说这个，有什么重要呢？如果在《使徒行传》这些经文我们不懂的话，整个《使徒行传》你不会看得懂。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经文能看到，《使徒行传》的它的目的是什么？也可以说是，这些经文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是，只等到圣灵临到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以及天下极远的地方为我做见证。在这些经文中，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之后，40天和门徒在一起，讲什么？讲天国的福音。这是耶稣基督给他们说的。说到之后，你发现他说这个在什么地方？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还有这犹太全地，还有那撒玛利亚以及天下极远的地方，为我做见证。在这些经文，有些人会说，这些经文就是建立不同的教会，这个说对了，也没什么错误。他说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北京，我们那个教会，我们的目的是要，说这个15年的时间要建立这个多少个教会，要建立30个教会。哎呀，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已经过去了多少年了，已经10好几年了，现在还刚刚建了一些都是不成熟的教会，刚刚开始。你说这个我们当时是祷告的是这个目的，祷告这个目的呢，但是这个计划不是我们自己来能实现的。我们说15年能，我记得那一年说的时候是2008年，我儿子是那年出生的。后来我说这个，等我儿子15岁的时候，这个中国有这个有最少有30个教会，就像这个我们的，我就像我们这样的教会有30个。我觉得现在还是真的差得远的远。你说这个有没有目标？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看他已经过去了13年了，也马上都15年，这30个教会。你有吗？我就还差得很远，差得很远。这是一个，只是一点点刚刚开始的。这是我们教会祷告的目的。我们也特别愿意帮助愿意服侍的人，愿意跟随主的人，愿意这个站起来说这个这个我们要讲道啊，我们要帮助人呐、啊。这是我们教会也得往这个方向走。他说这个在这个什么地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以及天下极远的地方为我做见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做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的事情，把福音传给世界各地，把这个各个地方有这个教会啊。你说为什么要这个每个城市大城市要建立一个教会啊？我觉得非常重要。你说为什么重要呢？前天我和我妈妈打电话，她说：“哎呀，老家有些这个人，这个信主了，出去了，这没有教会啊，没地方去聚会啊，一年也不聚会，等到这个一年了回来了聚会了。”我说：“这个，有的时候不是没有教会，有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去，并不是每个城市没有教会，这需要这样有这样的这样的心。”需要这个就有这样的思想，有这样的想法。他说这个去这个什么地方？撒玛利亚以及天下极远的地方为我做见证。这是教会的责任。这你个人可以传福音，但是个人不能建立教会。这是教会建立别的教会，教会开始教会。这是圣经说的，并不是我们。你说我喜欢这个多建教会啊，我自己站起来走了，我说我要去建那个教会，不是的，建那个教会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自己没有那个权柄，我们可以有给人传福音呢，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在圣经中，你看这个《使徒行传》说，这样有2年，凡住在亚细亚的， 无论犹太人、希腊人都得听见主耶稣的道。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他们教会成立了之后，他们又换别的地方，这个教会成熟了，他又开始去别的地方建立别的教会。他说这无论什么人呢，犹太人、希腊人、外邦人，他说都听到主耶稣的道，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按照去做的时候，天主也就祝福了他们。在马太福音这么说的，他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民间各样的病患，各样的疾痛，看见大众的人就怜恤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养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当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在这里你看，耶稣基督去什么地方传福音，走遍各城各乡，去各个地方，只要他去的地方他都去。还有呢，在他没说在教会，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他开始讲什么，在会堂里那讲福音，说明什么呢？说明的当时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还有不信主的。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会堂里教训呢，宣讲天国的福音，给他们传福音，他们还没信呢。在36节说，看见大众的人就怜恤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心是怎么样的？他说看见大众的人怜恤他们，他的意思是看见人比较可怜呢，他们没有没有好的教会，他们没有地方去呀，他们没有听到福音呢，所以这个耶稣说非常非常怜悯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给人传福音，给人讲这个讲道，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如果没有这样怜悯人的心的话，我们觉得他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他需要耶稣基督，他需要福音，需要主的话语改变他。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难过，我们觉得这个人是可怜的，我们需要这个帮助他，我们需要这个给福音讲给他。如果他认识耶稣基督，还有这个圣经的智慧呀，他会知道这个在世上怎么生活呀。这是我们说我们应该怜恤人，这是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耶稣去各个城各乡传福音的时候，他首先他心里有一个怜恤人的心，他心里就觉得这些人有需要，这些人需要耶稣基督，需要主的话语来这个带领他们。他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耶稣说这个人太少了，他说应该这个祷告怎么样，当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很多很多这样的，有很多尤其在这个今天这个社会里，特别是农村认这个信主了之后，这个父母信主，孩子们出去打工去城市了，没有教会，这你觉得有需要吗？我觉得有很大的需要，有很大的需要，他们需要找一个教会，有一个工作，这是非常好的。如果是如果他们不去教会，等以后他们的孩子不会信主了，你说这个以后会吗？我觉得马上能看到。我们老家那个人是都这个70多了，说话也说不好了，最后怎么样，他的孩子们都出去打工去了。你说这个现在怎么样，现在这个服侍教会说话都说不了了，最后慢慢的开始退了。我这个我妈妈打完电话，我都在说，我说以后不会有人了，以后这个你这个60多70多人，这个以后怎么样，以后这些年轻人信主很难的。为什么？他们出去这个一年没有去过教会，他们还会信吗？慢慢他们会离开主，等他们的等这个老人的孙子我就下一代能认识耶稣基督吗？他说就根本没听过福音，他能信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是教会应该这个宣讲基督的福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罗马书第一章这么说的，我保罗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天主的福音。所以这个传福音是很重要的，人需要这个福音，需要耶稣基督改变他们。我们人改变不了人，你说这个一个人我这个怎么帮他爱他给他钱你觉得能改变他吗？我觉得也改变不了他，除非他信靠耶稣基督，只有福音能改变他，别的方法他不会接受的。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么说的：当日我将所受过的传与你们，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基督应验圣经所言，为我们罪受死，并且葬埋了，到第三日复活，也应验圣经所言。这个就是福音。首先你看看这个第三节，他说耶稣应验了圣经，还有呢，为我们的罪受死。所以我们说给人传福音的时候，首先讲这个人本身的罪。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是个罪人，他会信主吗？他不会信靠耶稣基督。他如果不知道自己有错，他会改正吗？不可能改正。所以我们说这个传福音主要是叫他知道他是个罪人，他需要这位救主，需要耶稣基督拯救他，不但拯救他的生命，包括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今天的生活，他会圣经中有很多的答案。他说为罪受死，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死了，他说并且埋葬了，到第三日复活了，应验圣经所言。这个就是福音，给人传福音，给人讲什么？就讲耶稣的死、埋葬、复活，讲我们人是罪人，我们有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包括你我他，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些人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所以我们说这个第一是我们要宣讲基督的福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都需要。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和别人一样，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圣经说什么，应该这个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能认识耶稣基督。第二，我们说我们应该这个讲天主的真理，应该讲这个真理，必须讲这个圣经的真理。如果不讲真理，人不知道。在马太福音28章这么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阿门。所以这个他耶稣说这个吩咐他们什么？都教训他们，都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所有的，把圣经所有的教给他们，这是这个门徒应该做的事情，这也是教会应该做的事情。你说这个，我们说这把所有的都教给别人，有的时候人就接受不了，比如说圣经的责备，我们应该说吗？我们也应该讲。我们如果讲这个圣经的真理，应该把这个责备的话语也讲出来，讲人类的错误也应该讲出来。我们光讲的好听的话，他们听得很舒服，但是呢，圣经说的耶稣是告诉我们，他说把所有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教训我们知道，教训里头带着责备，教训里头有的时候人就是听了之后心里非常疼，是有责备的。所以我们说这就是真理，我们应该把这个真理就讲出来，让他们遵守。在《使徒行传》2章42节这么说的：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常常掰饼祈祷。这是第一个教会是这样的，他说这个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彼此交接，常常掰饼。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知道彼得和他的门徒站起来讲道的时候怎么样，圣灵降下来像一个风一样，像火一样，像一个舌头一样，怎么样，最后那些听到的人怎么样，觉得扎心，就是心里很疼啊，觉得听了之后怎么样，当时有3000人信靠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第一个教会，他那彼得那会讲道的时候有3000人信靠耶稣基督。所以这一点我们能看到，他说这个他说这个把这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常常怎么常常掰饼祈祷。我们说这个把圣经的将这个天主的真理，把这个真理讲出来。在约翰福音这么说的，他说律法是借着耶稣摩西传的，恩典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你看这些真理恩典，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白白给我们恩典，还有呢真理也是从耶稣来的。他说天主没有人看见过，只有常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这里经文我们能看到这一点。他很多人他们会给你传福音的时候，首先你说啊耶稣基督好，这说神好，能叫我看见吗？人我们说这个现在我们让他看不见。他说这个在18节说天主没有人看见过，没有人看见过，他只有什么常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标明出来，意思是天主没有人看见过，但是看耶稣基督知道天主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如果你要是不知道这些经文，你可能别人叫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说：“哎呀，我没有能力叫你看见天主，但是呢，我能叫你看见圣经说的耶稣基督，能看耶稣基督，知道天主是怎么样的。”我们说要给人讲这个真理，这个是也是比较重要的。你说，在这个约翰福音8章这么说的，他说。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我的道理，就真是我的门徒。”在这里，我们说，他说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看来这个犹太人也有很多不信的，对吧？我们能发现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呢，他们还是不信的。所以，这个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我的道理，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说这个在这些经文说这个真理叫人得自由，我们说这个主的话语它是真理，它让我们得以自由。自由什么意思？自由并不是我们随便犯罪，不是这样的自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自由。我们有很多就是在生活当中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主的话语能告诉我们怎么去。这个解决这个事情啊，怎么会处理这个事情啊？他说：“真理让我们自由，是在这个服侍主方面是自由，在这个罪方面，在犯罪方面没有任何自由，是跟随主有自由。”他是说这个跟随主的自由。你说这个真理可以叫人怎么叫人成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约翰福音17章这么说的：“请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为圣洁，这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说的，说是这门徒们怎么使他们成为圣洁？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他的道就是指耶稣他的话语，说他的话语就是个真理。他说：“你差我到世上，我也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成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在这些经文能看到，这个真理能叫人自由，真理能叫人什么成为圣洁。我们说这个。主的话语是真理，我们这应该讲天主的真理。如果把这个真理讲给别人，真理会帮助这个人成为一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个真理，人，你说这个我们人可以靠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不可能的事情。你说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不祷告，我们不看圣经，我们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吗？我们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主的话语，我们不。每一个人都不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说我们要讲这个天主的真理，这也是教会必须做的事情。你说这个是真理就是真理，真理会改变吗？真理不会改变的，真理是一直不是人自己随随便便的说，我今天这个事情我不需要了，我可以改掉，不会的，真理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变就叫真理。第三，我们说教会要做什么？要实行新约教会的礼仪。这教会有这个，在圣经中新约有它的礼仪，新约有它的礼仪，实行新约教会的礼仪。一个教会应该实行新约教会的礼仪。这些经文我们也看过了。他说：“你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圣经说的。你说这个施洗是遵守天主命令的第一步，这是这个新约教会也是这么吩咐我们的。他说一个教会应该是他说这个劝万民劝了之后怎么样，他们信靠耶稣基督，然后怎么给他们施洗，这是教会做的事情。这也是一个人做耶稣基督第一步，要顺服耶稣基督第一步，要这是走的第一步，敞开的第一步才有第二步。如果没有第一步，没有第二步，没有别的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说千里足行，这怎么从这个怎么说那句话？千里之行啊，对对对，始于足下，就是肯定得有第一步。我们跟随主，我们信这个跟随耶稣基督也是第一步，也是同样的，也是这个第一步先这个他说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第一步。如果没有第一步，不会有第二步了。这是新约的礼仪。还有呢，他说这个。这是他说我从主受的，当日传给你们，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你们拿这个吃，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饭后拿起杯子来，也是这样说，这杯子是因我，就是因我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一个主餐，这是一个正常的教会有一个主餐，主餐是你要看圣经的话，他没有告诉多长时间，有些教会他们就三个月吃一次主餐，就是掰饼啊，喝那个葡萄汁啊，你说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做的事情，要纪念耶稣基督，并没有你说别的目的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的，他说为的是纪念耶稣基督，为的是纪念他。这是每个教会他们有他们的他们这个时间，有的是三个月，有的是一年，他们吃一回主餐，有的是半年吃一回主餐。这可是新约教会每一个教会有的这个礼仪，这个施洗和这个主餐这两个礼仪。所以今天如果是一个正规的教会，也应该有这样的礼仪，也是符合圣经的。这是这个每个教会他们有他们的决定，他们可以自己做他们做这个多长时间，他们可以自己做决定。我们说在这个第四，我们看这个一个教会应该促进教会会友的属灵成长，促进教会会友的属灵成长。在这个属灵方面，这个教会也要长进，这是一个正常的教会。在这个以弗所书这么说的，他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目的是做什么？为要造就圣徒，死里教士，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所信的都是一样，认识天主的儿子，称为完全人，得有基督充满的分量，使我们不再做婴孩，被一切异教的风波摇动飘荡，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应当用爱心说真实话，凡事日渐长进，即为元首的基督，全体都靠他联络坚固，百节各按各用处互相扶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因爱建立自己。所以在这些经文他说得很清楚啊，他说这个一个教会应该做什么，在这属灵方面要长进。他说这些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这些做什么？为了造就圣徒，为了帮助人跟随主，为了帮助在这个人这个属灵方面长进，为了帮助人，帮助弟兄姊妹啊，在这个他说建立基督的身体。在圣经中只要提到基督的身体时，我们知道是这个我们说每一个人是肢体，这是在一个教会他说有这个有肢体，有的人是胳膊腿，有的人是服侍的，有的人是讲道的，有的人是做这个帮助人的，有的是看人的。我们说这个之前我在这个北京的教会有一个弟兄，我们会做什么？如果弟兄姊妹需要帮忙呢，我们会去给他帮忙。有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主动说出来，哎，有什么帮忙吗？我们很愿意帮忙。你特别的有一些姊妹，他们没家里东西坏了，没人给他修，我们说我们去给你修吧，我们去两个弟兄去帮助他把这个东西修好，让他知道我们教会关心他，教会是爱护他。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我们去占他的便宜啊，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应该帮助他。特别是有一个姊妹，她就是单身的，她就在那一片搬了三回家，光我自己给她搬了三回家，她换了三个房子，她的家庭的东西比我们家东西多多了。搬一回这个搬家公司装不完，我们去帮他搬。为什么？这是教会弟兄姊妹互相帮忙，互相关爱。这是一方面是鼓励他，一方面让他知道这个教会有爱心，应该有这个服侍的人做这样的事情。这是这个你说这个教会让人知道这个就像一个互相帮忙的呀，并不是一个教会不管了，除了讲道别的事情什么都不做，这也不算个教会，对吧？不帮助人的也不应该的，让他知道这个教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们说这个教会也是 促进教会会有属灵方面长进。你说这个人刚刚信靠耶稣基督，有些事情不理解，但是圣经说的，我们要慢慢的了解，给人时间慢慢的长进。就像孩子一样，出生的时候他懂什么，什么也不懂，除了这个吃奶，除了这个后来开始吃饭，慢慢的他懂得在这个家庭开始负责任。我们这个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刚刚信靠耶稣基督，你觉得什么都知道吗？很多事情不懂。我记得我刚开始信靠耶稣的，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呀，我来参加聚会这都够了，但是并不是的。他就像一个属灵的生命，在属灵方面，我们说有一个生命，是一个信靠耶稣基督那一刻有一个属灵的生命，也会渐渐的长大呀。开始是别人帮助我们，别人鼓励我们，别人给我们传福音。后来我们认识耶稣了之后怎么样？我们开始长大，我们开始给别人也会这成熟了之后给别人传福音，也用同样的方法帮助别人，别人也会慢慢的长进。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说一个教会应该有这样的这个属灵的成长，有长进，并不是一直着在一个角落里。在这个希伯来书这么说的。你们学的久了，原应当做别人的师傅，不料你们仍许人将天主道理的开端教训你们，譬如婴孩今能吃乳，不能吃重浊的食物。凡今能吃乳的，都不能明白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成的人才能吃重浊的食物。他们已经将心习练明通，能分别善恶。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他就提到了，他说这个在属灵方面有一些怎么样，他说是婴孩的，譬如婴孩只能怎么，只能吃乳，只能吃奶，只能你给他温温柔柔的他才能接受，他不能吃众多的食物。为什么呢？不长进嘛。这些其实也是很多的。他说这个凡今能吃乳的都不能明白义的道理，都不能明白。他说这个唯独怎么长成的人，意思慢慢成。我们知道这个属灵方面像一个孩子一样，从小可以喝奶，过一段时间，两年后，一年后慢慢开始吃饭，吃饭了之后怎么会这个吃那个重浊的食物，会吃的啃骨头啊，慢慢越来越大，他会自立了。这是一个这个基督徒在正常的成长也是同样的。他说能做什么？他说能分别善恶，知道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是在属灵方面也是同样的。我们说这个，我们不用这个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你说婴孩会分辨善恶吗？不会的。你告诉那边不对，你觉得他愿意听吗？他不愿意听。所以这个孩子也是同样的，孩子从小的时候你告诉他一件事情，他不懂，他不成熟啊，需要长进，对吧？我们说这个婴孩是不会分辨善恶的，不知道什么好的，什么是坏的，分辨不了的。我们说在圣经中有一个教会，保罗就这个教会是特别大的，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教会。你说这个在圣经中，保罗就写了两卷书告诉他们，哥林多前书后书给他们的一封信，说明他们的问题比较多。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责备了那个哥林多的一个大的教会，保罗就责备他们说，弟兄们，我从前教训你们，不能将你们当作属圣灵的，只能将你们当作属情欲的，跟随基督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会吃，如今还是不会。这是保罗就责备哥林多的教会，他因为你们仍是属情欲的，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斗恨、纷争，这岂不是你们疏忽情欲，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我们说这个一个教会不长进，他说这个像一个婴孩一样，怎么？他说最后第三节，他说这有中间有这个嫉妒、有斗殴、有纷争，他说属情欲的。他说最后一节，他说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我们说这个教会我们不能照着世人的样子行，我们应该有教会有这个属灵方面的长进，应该有长进的。你说这个有的是教会看着不长进的时候， 你说在教会里有什么样的人呢？有在主里面是婴孩的，不知道属灵的真理，有的时候不理解，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婴孩需要这个吃奶，需要喂，需要帮助。我们说在另一方面，有些成熟的，在主里面他能坚持的，他们会胜过试炼的。你说在这里，我也不是评价每一个人。你在那个程度，你是婴孩，或者你是成熟的基督徒啊？我不是用这种方法，来，我的意思不是用这方法评价每一个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可以自己在主里看看你是多大年龄，看看你长到多大，你用圣经来衡量衡量，你看看你有多大。我们说这个一个教会必须有长进。一个基督徒也长进，一个教会也必须有长进，不能这一直就这样。我们说教会有一个真正的教会需要有长进的。第五，我们说是一个教会应该营造合乎圣经的教导的环境与群体，一个教会应该营造合乎圣经教导的环境与群体，一个教会应该有这样的教导。在这个帖摩太后书3章14到15节这么说的：你所学的所信的要常常守着，因为你知道你是从谁学的，你自幼明白圣经，圣经能使你有智慧，因信基督耶稣得救。在这里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就提醒帖摩太是一个年轻人，这个使徒保罗是一个年龄大的人，他就提醒他说你要守着你信的道。他说我知道你是从谁学的。还有15节说你自幼明白圣经，意思是从小的时候这个帖摩太就懂这个圣经。他是非保罗就在这里就鼓励他说，你从小都看过圣经，我知道你从谁学的。他说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很多很多的智慧，这是保罗就提醒他。在这经文他说，我纪念你的眼泪，很想见你，使我满心欢喜，想起你无畏的信心，从前你祖母罗伊，你母尤尼基有这样的信心，我深信你也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这保罗鼓励帖摩太说，我知道你跟谁学的，你从小明白圣经。还有呢，下面第5节说从前你祖母罗伊，我们知道这个他祖母是这个帖摩太应该是他的奶奶对吧，他祖母罗伊。他说：“你母亲有你及这样的信心，我深信你也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在这通过这些经文，我们发现这个，你要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祖母和这个孙子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啊！这个你看，这个帖摩太就受到他奶奶的影响，受到他奶奶的影响。我们说这个，这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说这个。如果我们做爷爷奶奶，我们也应该到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个爷爷奶奶要看重这个世界，看重这个钱，他的孙子更看重了，他孙子更看重这个世界了。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一方面呢，我们说爷爷奶奶不是管不了这个孙子，但是呢，受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个帖摩太就受到。他奶奶的影响，你说这个受奶奶影响，我觉得他们的关系应该是比较好的。你说受奶奶影响的人是特别多的。你说中国有一个，我们知道中国是什么，中国以古代也是这个以孝为先对吧。一个人孝顺和这个奶奶的关系也是有一个这个人叫这个李密，他这个侍奉他的祖母，他这个故事大家不知道知道不知道？这是在这个蜀汉的一个小官，这个李密这个人，他是在蜀汉灭亡后晋武帝看中这个李密的，看中他的才华，他就这个希望这个李密去到那个皇帝的旁边，帮助的这个太子学习。这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后来这个李密的做了什么？李密开始不愿意离开他这个他的祖母，为什么？ 他的祖母没有人帮忙他，他祖母不能那个身体患病啊，经常卧床不起啊。他说这个李密说我离不开我的祖母，我应该照顾他。然后这个最后这个最后我们说这个他非常非常为难呢、啊。他说没有我的祖母，我没有办法呀，没有我今天呢。最后他就给这个皇帝写了一封信，我们说叫这个就是李密写了一个陈情表，这个大家看看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后来这个他一直把这个书信写给皇帝了之后，这个皇帝一看特别感动啊，感动了之后，这个皇帝就这个好，就一直等待他。他这个把他这个祖母养老了之后，后来请他去这个皇宫，当他的太子的这个老师。所以我们说这奶奶和这个孙子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能看这个我们说这个我们中国，尤其这个今天，我觉得今天还应该重要。你说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常常给人看这个孙子孙女啊，你觉得做这个爷爷奶奶应该做什么？我们说这个其实这样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不是特别好，应该叫他父母做这个责任是最重要的，父母应该带孩子。但是有的时候没办法，也要有的时候你帮这个孙子孙女的时候，也应该想想看这个圣经中这句话也是比较重要的。他说这个天母太从小是从前你祖母罗姨，我深信你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说这个也是同样的，所以你要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也是应该帮这个孙子孙女。在圣经中天母太受到他奶奶的影响，受到他奶奶的影响，最后跟随着父事主做很大的事情。这是能看到这一点。我们说一个教会应该给孩子这样的一个环境和一个群体，我们说营造合乎圣经教导的环境与群体，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从小让他了解圣经，从小让他知道这个圣经说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影响他一生。第六，我们说建立更多的教会，这是一个教会应该有这样的方向，这样的思想。圣经在马可福音这么说的，他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与万民听。他说我们应该去各个地方传福音，他说往普天下去，所有需要的地方我们都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都应该让他们听到福音。这是一个教会也应该有这样的责任。这些经我们都看过。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他说安提约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和古利奈人卢求，分封的往西律同学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应当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事。于是进食祈祷，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去了。在这些经文我们看这个我们知道第一个教会在圣经中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第二个教会是那个教会啊，就是安提约的教会。安提约是那个这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开始做什么？开始按立牧师，按立这个谁，保罗和这个巴拿巴，这两个人开始去别的城市建立别的教会。你说一个教会真正的教会应该这样做吗？应该这样做，应该这个等教会成熟了，应该他说这个并不是个人的事情。你看在二节他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是圣灵感动教会人的心才做的。你说这个我记得我这个在北京服侍的时候，也不是你说这个牧师做决定，肯定牧师要带领，但是呢还是教会做的决定，并不是自己你说我有这个口才呀，我这个会说话呀，所以让他当牧师，不是的。他圣灵说是圣灵在感动教会，然后呢牧师的带领我们说这样的人是有呼召的，这样是被主召出来的人。一个人服侍主，一个人当牧师，也是被主召出来的。 我们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当牧师，但是呢，有一些人就是受到圣灵的感动，受到感动，特别愿意跟随主，特别愿意服侍主，然后这个圣灵就感动教会的人，感动牧师的心，牧师觉得啊，这人是被主呼召的。我知道这个，我背一个案例的时候也是，一些牧师们过来问很多很多问题啊，要做一个考核，要检查我的信仰是怎么样的，知道我信的是什么呢？后来这个给这个案例也是按手，一个牧师也应该受按手，也是被这个天主祝福的，这些牧师们来为我祝福，也是同样的。你说一个教会的目标是什么？一个教会得有目标，得有一个方向，没有方向也不行，必须有个方向。我们说教会的目标就是宣讲基督的福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们说要讲天主的真理，把圣经的所有的都要讲出来，所有的都要讲出来，无论这个好听的、不好听的也要讲出来。这是一个教会应该做的事情，也教会也应该实行新约的礼仪。这是一个正常的教会应该实行新约的礼仪。还有第四，也是要促进教会属灵的成长，一个教会也应该长进，也应该长进。我们说，有的时候是人数的长进，有的时候在这个每一个人的心理这个属灵方面的长进，和主的关系的长进。第五，我们说营造合乎圣经教导的环境，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应该合乎圣经的环境的一个群体。第六是建立更多的教会，一个教会应该有这样的目标和方向，这是圣经所说的。我们也是，祷告，希望这边有一个好的教会，希望这个教会以后，也能服侍主，也能跟随主，也能支持别的，和我们一样的教会，也能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这是一个教会的目标，这是我们的信仰。